齐老师您好，为了纪念元音老人，更好地弘扬佛法，那个广东博罗元音古寺发起制作元音老人于心中心法的光碟。您是元音老人指定的传法老师，我们想请您谈谈那个亲近老人的因缘，还有您修法的过程和体会，以及传法的一些感想。
你这是三个问题。
对
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说跟心中心法的因缘呢、这因缘呢，正像经里所说，它不是于一佛二佛三十五佛而种善根，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才可能肯学心中心法。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元音老人说的。当年老人当年说话是这么说的，说是你肯定是跟释迦牟尼佛学过法的，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了求心中心法。我明白了老人这个意思了，我就说师傅，我知道了，我教他拜种啊。老人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那如果不是教他拜种，五千退席那一种，假如不是的话，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不早就解脱过了吗？还用现在您老人费劲呢？老人哈哈笑，这因缘是学法的延续。说到这儿，我扯得远点儿，必有藏密。不有这个说法吗？转世活佛，不有这种说法吗？
对，
其实啊，甭说别的，就像你吧，你信佛吧，假如前生你没学过佛的话，今生你学佛可能性是不大的，它也是一种延续。愿力是通，就是通未来际，这个话本来是菩萨戒里的话，就是菩萨戒都说敬未来际受持，都是个话，也就是说它是生生世世修行的，这是释迦牟尼佛佛法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因缘。与心中心法有缘，其实说穿了，并不是单局限于某一个法门有缘，而是与佛法有缘。你今生来要断烦恼，断到哪程度，用到什么法门，就跟这个法门有缘了。比方说吧，现在好多人断烦恼要用到这个心中心法了，这种人很多，心里他就能弘扬，这就是你第三个问题，弘扬下去。要假如说这个当度的一度，这个问题解决了，心里的弘扬与不弘扬重要吗？是个重要问题吗？它并不是世间法呀。你要搞一个事业，我要宣传我的事业，我的事业要兴旺发达，要是把心里当成这个，乃至于把别的法门，乃至于把佛法当成这个，那可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着众生解脱的缘熟，佛出世就出世了。众生解脱缘灭的时候，佛出世你也不会跟他走啊，那就不管用了呀。这是这样的，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中间的问题你再重问。
中间就是修心中心法的过程和一些体会。
我说呢，我怎么会忘了呢？这个因为没事说，所以我忘了。这么说吧，把这个问题说成啥，就是说通过我学佛对于心中心法的看法，改成这样的问题好像比较，他回答也很简单，但是比较好说。我不是没有学过别的法门，学过像净土啊、参禅啊，还有学藏密前行啊啥，这些我都学过，也受过法，也在学心中心法之前都修过别的，学过别的法门。通过我自己的修行实践证明，在作用于心断除烦恼上的力度方面，在潜移默化、秘密转移、不知不觉人格变化这些方面的效果，心力实在是其他法门所不能及的，这是实际。这说这么多，这就中间这问题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当然我说的不对，你可以说别的，不是不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刚才您说那个传法的那个感受感想的时候，就是谈到了，我想那个你的意思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有缘的话自弘，然后您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缘弘法，无缘自了，就是指的是就是说，这个心力的这个出世啊，是跟那个解脱众生、解脱缘熟的众生这个缘熟了这个有关。
我明白了，你没说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了，我可能说的偏颇了，我再这样说啊。说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是个人的事，说弘法就不是个人的事，那是发心的问题。那一个就是对机与不对机，这个并不奇怪，这不 见到这样说的人，就是有的人说小乘，因为他自了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古人禅宗不是小乘吗？大乘吗？他那个时候禅宗流行一个词叫住山，住山啥意思啊？到人迹不到处，搭个茅棚住在那儿，你看多像是自了汉呢，其实他不是自了，有人找他，他不管呢，他是自了汉呢，他还管，还管。结果呢，不久就成丛林，房子也不一定是他盖的呀，都不一定是他盖，但是有人发现了护法呀，龙天退出，这叫。现在你看看现在的名胜古迹，都在那深山里。当然现在路好走了，现在公路修通了，路好走了。过去那不好走啊，都是泥不到的地方啊，过去都是。哎，这就是有缘就弘法，无缘便自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有的人是不是弘这个事啊？也有不弘法，但是也弘了，半弘半不弘这一类啊，也有这一类。你知道的，还有好多是你不知道的，他撤了了。所以那个时代人才辈出，有的人才是用上了，有的人才没用上。那个没用上的自了了，但是也不要紧，他也没有空过，他就在那一住啊。那个地方也是有用现在的话说吧，也有生命，也有众生。用现在就这样啊。再出头来，那些人都是他弟子，那些也都能得人身，你不接触他就不能得人身。说到这儿就岔到另一个话题上，南拳斩猫。你学不得那个斩，你能要理解南拳的心态。修行是修心，心外无法，心外要是有法，那是外道见解。心外佛都知道心外无法。好了，南拳禅师没有啥心，南拳禅师斩猫不如说渡猫来的准确。南拳斩猫，猫的解脱，你要斩猫跟猫结仇，你不能学他斩。就像另一个例子，归宗斩蛇，归宗说，哎，他就说，哦，就是这个你切痣，你别学我斩蛇，你切痣，我问你在什么地方看见我斩蛇，这个问题最重要了，在这儿，问题在这儿，这样没有南拳就不曾斩猫，真有猫吗？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个猫相不虚妄吗？你不到这个境界，你就执着它好了，再给你来个虚妄，就是你受报被猫斩。这也是个虚妄，既然都是虚妄，因果是铁的，这俩虚妄必然联系在一块儿。梦醒了，这些虚妄啊，说有是戏论，说没有也是戏论。你还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呢？你醒了梦，你做什么梦没有吗？你下结论没有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记得清清楚楚，它怎么会是没有的呢？它有吗？说有也不对。所以说，说有说无都是戏论。到这儿，这才是真实的梦醒，这是真实的。不是学点理论耍耍嘴皮子就完了的。南拳斩猫到了这个境界，他就说，就所以有人就下去，南拳不曾斩猫，你学你曾斩猫，南拳不曾斩猫。哎，这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上了，这就是说，哎，心解脱，不是说到这个地方。刚才你说的问题都你跑题想不到了，你再从头来。
没有了，没什么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原问题的，再问的。
就是那个。亲近老师的因缘修行和体会
啊，对，就是这个亲近老师的因缘有什么修和体会啊？就是这就是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哦，佛法是真正作用于心的，不是这个不是你这个问题，这是前一个三个问题的第二个下边的问题，你看看上。
下边的问题就是您。在那个老人，就是您是老人指定的传法老师，那么您在传法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啊，就是说到这儿，说到住山了，说到这儿，说到有缘就弘法，无缘就自了，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有缘就无缘就自了，说是不是自了汉？然后说古代禅者也住山，也是这样。然后说到他们那种境界，就是然后就扯到这儿了。实际上啊，我说他会产生一个偏颇，咱就接触这个偏颇。偏颇就是啥？真正的懒。真正的自了汉，别认为那样对，那样也不对，是啥事啊？就像南拳，就像百丈禅师一样。我再举一个禅师，那是正经的，他就是你看他说的，他做的，你看看他那种心态，是我们说的是这种心态，而不是什么事也不做。百丈禅师是最忙的一个人，这个你可能知道，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著名的公案，知道这个，他是最忙的，他自己可没这么看。他说他是个闲人啊，闲着没事干的人。他有诗为证啊，他自己写了一首诗啊，他说幸为福田一下僧，福田一就是出家师父传的那个衣服，我有幸啊，今生有幸啊，做一个福田一下的僧人啊，乾坤营的闲人， 天地之间就多出我这个闲着没事干的人来了。他说他没事干，他最忙了，一日不做一日不吃，聪人清规是他制定的，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一个人。他说他没事干，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他说的住是活着，他说的去是死掉，有缘我就活着，没缘就死掉，就像风刮白云一样，任他刮吧，活着任他活着，死掉任他活死掉。在这儿说有生死不是戏分吗？说没生死不也是戏分吗？说有生死说没生死都是戏论，都不可得，这是真了生死。并不是说哦，全都有生死，经过我修行修正没生死，好了，你这个没生死生了，全都能有生死灭了，生在生灭法里啊，那你这个生出来的没生死什么时候灭？这不很简单道理吗？这是生灭法，所以根本谈不上有，谈不上无，是真了生死，就是本无生死。这是对执着有生死的人说的话呀。这句话要是不对执着有生死的人说，那也有毛病。说没有生死不也一样吗？不可以吗？一样可以吗？那是对执着本无生死这个概念的人讲的话。就刚才我说的那种人，就执着了没有生死这个概念，他成了概念了，就是说不存在生死了。好了，告诉你没有生死，我们说的无生死跟有生死全都是戏论，这才是真了生死。这是佛法，这真正佛法的内容。当然教下的名相啊，有的分得很细。你比方说，就举另一个名相，菩提心这个名相，你像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它就有很多区别。真的就是圣意菩提心，不是世俗的，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世俗菩提心是要是用借用另一个名词，它是前行和加行，它不是究竟法。哎，这就是说到这个弘法问题了，并不懒惰。打个比方吧，我用另一个打个比例，就把我的观点就是简单的表述吧，简单表述反而容易抓住纲要啊。佛法里有一个名词叫法实，实是实物的意思啊。法实的啥意思？就是把修行方法当成实物，比成实物。那么贪嗔痴慢疑就是饿了，就是这样，就是饿了。哎，你吃了这个食物就不饿了，就是这打比方说的。好了，那我就用这个比方说，心通心法，把心通心法比成食物，灌顶传法可以传给他法，他不灌顶，那他不告诉他这个宇宙。好了，就像不给他吃，就打这个比方啊。他只要知道他饿，只要他肯活，不让饿死的话，我一定给他吃，一点都不懒惰，毫不吝啬，一点都不懒惰，努力做到这个。这是一句话，这句话是半句，还有半句。他如果不知道他饿，提也提不醒，我拿他也没办法。这是名弘法，起个名吧，起个假名吧，这就叫弘法。他不饿，你拿他没办法。不是我拿他没办法，成功老母啊，遇到这人，佛拿他也没办法。释迦牟尼佛究竟佛，在世的时候遇到成功老母也没办法，他不对，不对机。就是说，就是法缘不是那回事，他跟阿难有法缘。成都老母，释迦佛回去说：“阿难，城东这有个老太太，你去度她。”阿难一敲门，看见阿难就欢喜。阿难说啥他听啥，有法缘，这是这样。所以能勉强吗？勉强不得。这里头啊有两个偏颇，一头是懒虫，自了汉，这是一头；另一头呢，把佛法当成世间事业，这个不体现在外相上。就像百丈禅师，他说他是闲人。不影响他外相轰轰烈烈，百丈禅师搞了外相搞得轰轰烈烈的，不影响搞得轰轰烈烈，他自己认为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这就是闲人，这是没事儿，他这么认为。我说的都是内心，内心不做自了汉，内心不把佛法当世间事业，都是说的内心，不在外相。外相就是住山也可以搞得轰轰烈烈，跟住山一样更行。实际住山跟轰轰烈烈在古代是一致的，那个地方是先渡山后轰轰烈，一个地方就像百丈山，百丈禅师就是百丈山，原来他自己在那住，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大道场，就像这意思。所以这里头啊有个啥呀，换一个角度，这个话倒是以前说过，一个是从不做广告，这是第一句，不是完了这句，还有第二句，不拒绝任何人求法，就两句。释名弘法，起个假名叫弘法。
这个问题说
透了，这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是这样的。不影响搞外向，我这为啥不搞外向？因为我这没那个条件， 有那个条件不方搞，但是我不认为他搞就行了，是这样啊。
嗯，还有就是那个您当时学法的时候，亲近老人的一些因缘能不能谈一谈呀？
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了，就是那些都是历代修行的，我们你也是，不是我自己。要说我自己，这太神乎了，太玄乎了。你也是，人人都是，不是有转世活佛的说法吗？我们说到这话题了，他都不知道啊，汉传佛教没这个说法而已啊。现在这种情况，你学佛了，你的工资就涨了是吗？没这回事吧？还有，你学佛了以后，大家对你的看法就高了，也不一定吧？还有，你学佛了，你就发了财了。能多有收入也不是吧，啥好处啊？不是世事生成世修行的人，你要不是转世再来，你怎么可能会学佛呢？全都是，没有一个不是。他不奇怪，藏密啊，你要真学到深的教育，在他藏地学深了，你懂藏语你就知道了，他们认为那也是很自然的转世，也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神秘，都是我们自己故作神秘给搞神秘了。他转世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这个事啊，就现在学佛，你说到学法因缘，都不是今生结的缘。老人也说清楚了，刚才不说了吗？肯定跟释迦佛学过佛，如果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肯来。也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咱们都跟释迦佛学过佛。所以我就说那是教压太重，就知道，要不然现在为啥还不解脱？早解脱过，佛教是正法时代就解脱了。那时候也有少数不解脱的，五千退席的那一种，那不是教压太重吗？不敢听大乘法，不敢听大乘法呀。就那一种，哎，现在这不要紧，现在再解脱晚了，佛在世的时候不行，现在还接着来，这就是因缘呢，这是根本因缘呢，根本因缘在这里。
我可能想知道具体的细节。
主要就是那个谈一下，就是您跟老人这个在学法的这个过程中谈一下，就是老人的这方教化这方面的一些，因为
我知道了，你想听啥我能明白，你想听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我跟你说出来吧，我不是没见过，我亲眼见过，但是我从来不说这个，不谈这个。为什么呢？我跟老人学法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不用跟老人学，跟巫婆神探学也有这个，也可以。又何必跟老人学呢？我跟老人是学，老人是从根本见地上学的，这才是新中心法的真正价值所在。并且当时一会儿人与人不同，当时还发生过这一类事儿。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可能我现在我感觉我当时可能做的是不对的。河北有个净居寺啊，净居寺那个地方缺水，打井要很深两三百米才能出水。说起这个事来了，见老人的时候说起这事来了，哦，老人不容易打井啊，我传你个龙王咒，你念念它出水就快了。不学不学，这不是解脱道。我想这种说话不对，这是我说的话，这不对，这个说话不对。我只现在学了有什么关系？它不影响你解脱道吗？好多法我都不学啊。还有刚才没有录像以前你问的问题，什么大机啊大用啊，把这看成大用了呀？开玩笑吧，本体上其用才是大用，光学这个本体不正道，那是什么大用啊？那是世间法了，连前行都不一定是了呀。有的前行是一种方便呐，藏密最殊胜的地方是前行和加行啊。后边不，你说后边出生他自己不会同意啊，因为后边是法平等，没有高下，他正道根本也到这儿，平等了，大圆满是本来圆满，根本不跟你修行无关，原来就圆满，这就大圆满诀窍啊，无上诀窍。到最后才告诉你，一开始殊胜的地方就是那些前行和加行，那些才殊胜啊。那这些事呢，要注意这个，不好说走，就是说弄得好了，它是一种方便；弄得不好，连解脱道都不是。它就不一定是，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现象，好多气功师用前行法当究竟法，打着佛教的旗号在那骗人，其实他都连信佛的都不信，他是气功。这确实有这种相，你听他说都是佛法的名相，并且那些法呢都有这个法，还是前行法，都有这法，前行加行法都有这些。这是他们就是借用佛法，本来这个法不是做这用的，本来这法他就是一开始启发智慧用的。你修这个他可以启发智慧，修这个观七脉明点，观本尊，修几加行，四加行，五加行，还六加行都有，像这些他可以开启智慧，所以他很殊胜。智慧开来以后，是法平等， 要不然就不是智慧。有高下那是分别，那不叫智慧。所以这个话很精辟，你念佛说的这话很精辟。分别是是，无分别是智，一失染，污染的染啊，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你可注意最后一句，没告诉你净无生死，可不是这么说话的啊。那这样说话就适合凡夫的思路了，要建立要诽谤，离开这两头，离开建立和诽谤，离开两边，真正离开了，是名菩萨如欢喜地。所以这个到最后说净无诸佛，可不是说的净无生死，当然净肯定也无生死，法上应舍，诸佛不是法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生死就是非法，何况非法了，当然当然也无生死。只不过要强调的是净无诸佛，而不是跟着给你个错觉啊，弄成世间事业的建立和诽谤，这一次弄成这样。当然世间这些相是应该有的，如果没有都没法下手，心也不能有。就像那大忙人乾坤应得一闲人，这样就可以。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这是百丈禅师的诗啊，著名的诗。但是他呢，他著名的大忙人呢，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对，70多岁的时候，身体很老了，然后他的弟子不想让他那个做，
对，不想让
他
做了，
他
不吃，我不吃饭了，把他的容器藏起来了，他没法去干活了。他就那你不让我干活，我不吃饭了，这没办法，算了，不给他谈了，这还了得？这不能管他，这他愿意干干嘛？他就这样。他说他是个闲人，你看这种闲人一般有个这是另一这是一种人的另一个褒义说法，那是懒人呐、啊，懒人就闲人呐、啊。摆上台上可不是个懒人呐、啊，他说他是闲人，这是心里头没有那一个东西，不把他的当成世间事业，就是这样。当然外向是很那个什么的，就是说很热闹啊，就是说就是说法缘很殊胜上，这是外向是这样，在教下也用这些词说都好，这样都好，但是你心里可不能跟着他跑。这就像要是这是一本经，就可以用得上六祖大师的话了，别让经读了你，是你读经，你转经，你可别被经所转，就这个意思。不能被外向所迷惑，你干啥就等于没干，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总是穿衣没挂着一丝纱，要假如心里一粘着，甭说干，就是你不干也是妄想执着，干了是，不干也是，都是妄想执着，因为你在心里根在心里挂不掉，所以干也不干都是妄想执着。用禅宗的他用另一个词说的妄想执着，哎呦闲家具，他说那是闲家具，这就说的妄想执着，不是说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干和不干都可能就执着的，不一定非干了才执着。
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学心中心法，有的没有学的就很好奇，说是不是要有供养啊？就是想请您谈一下，当时您跟老人学法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怎么是如何供养老人的？
哦，我是这样的，我的经济条件呢，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都不是太好。要是供养，也不是拿不起。虽然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我绝不是有外债的人，不欠人家一分钱。可是你要说有余钱，一般都是没有的，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没有，一般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说也饿不着，也没有遇到过困难，就是这样的情况。供养老人那也是能拿得起，不多也能拿得起点的，老人是说啥都不要的，那我就不高兴啊，你说老高兴吧，这个事那老人不要都不高兴，可是没啥说呀、啊、老人不是说不要供养，他的话这么说，他说供养很好啊，他可没有谱，没有谱。他说供养很好，这么说的。你知道啥是真正的供养吗？我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我说法供养。对啊，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老人就说：“你，哦，打开本来见性就是最好的供养。”行了，就这么说供养，那就没话说了。所以供养这事，他不是死的。还有牵涉另一个事儿，印书、印经，这是我看见的。你跟老人讲啊，有时候要印东西要跟老人说呀、啊、印哪啥都啥东西，只要你说到我要几个字的话，老人一般是不说话的，就好像是很为难没法讲。可是另一种情况，老人不但说话而且积极配合，能怎么一说口就啥。有人说话了，也是香港的师兄弟，指定一个印刷地方啊，南方， 南方的那个啥地方啊，那个出版社，凡是一年老人的书，所有的钱我出，老人积极准备书稿那段时间，这可以，因为他腰缠万贯的，他那是九牛一毛啊。你说你在普通人里头，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啥，你的经济负担那么厉，我不给你，你要不要带老人的角度，我本人有退休金，你也是这样生活，我也这样生活，我不给你增加负担。你学法，你开悟，你见性，就是供养，这就最好的供养了，不说别的了。假如你是腰缠万贯的，正好给的越多也不嫌多，这统一起来正好是能统一的。这从另外印书这个方面也能看得出来，老人不只是向着这一些人去，好像是去挤点钱那啥的不好，这种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另一个方面的，现在社会上很多骗子也是这么集资的，为了不跟他们混同，就是我们是真发心也不干了，真的也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假的吧，真的也趁着假了。好多骗子都这么干，打个啥旗号，弄弄这个，结果是中饱私囊了呀。这是我们不中饱私囊，那你们跟他形式一样啊，人家还怀疑你啊。你说何必呢？就没必要了。一个人他有钱，你愿意做，你敢，你管得着？那是我愿意，没啥说。这是不好批评嘛，就你要是去集资，有骗子之嫌呢，这是另一个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说，哎，所以说老人不是很，当时在印书上也不是，别的嘛，这是个问题。现在就是你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吗？是讲了，要说到我就这样了，我干脆更省事吧，我这人可能就是懒啊，我就省点事儿算了，我就不介入这种事儿就完了，什么这样那样，我就不介入两种事儿，他就没有这矛盾，你别找我了。第一不介入人事，第二不介入财务，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这两件事我不介入，行了，没事了。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不介入也不是单方面因素，另外那是我的所短，我要有那所长，百丈禅师有那所长，他有百丈禅师，他自己就管，他就自己下手管，我没那个所长，扬长避短吧，这是另一个原因，不介入的另一个原因，我没那个所长，那不是我的长处。你要我管，给你管成一团糟，非乱套不行。我因为我不会管理那些东西，所以一直很穷，就是道理。因为不愿意管理他，他就不来了；不想管他，他不来了。有这事儿。哎呀，说笑话的，说笑话的啊。
还想问一下，就是除您在那个学习中心法的过程中，除了受老人的灌顶，还有没有受过其他善知识的，就是心密宗的灌顶啊，或者代替？
这说两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心密外有的，参过禅，念过佛，还学过藏密，并且还有藏密的法名贝玛桑罗，贝玛就是红教的意思，贝玛一支，受过四家行五家行，修起来很有感应，那感应非常神奇，但是修不下去，为什么呢？不对机。心密对机，这就不是心密内，也不是只受一个人灌顶，受过徐老灌顶，早年很早了，那是先受元婴老人灌顶，从老人那有一回就是受过灌顶以后去拜访老人，就是那是就后来又去看老人，拜访老人之后又到徐老家去，也受了徐老的灌顶，这都只是早年的事啊，大概就是80年代初，就90年代初，大概90年代初。
第一次去找上次灌顶。直接就
是
找徐老，
你是第一次，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我是在就那时以后就去找徐老，找徐老，就到徐老那又接受徐老观点，都接受过。实际上啊，我跟老人的信不少，跟徐老的信也不少。徐老不是有《般若花》这套书吗？里边那个志明就是我，好一些都收到书里了，也没少向徐老请教。
河南志明是？
对，河南志明就是我，那就是我，也那是一小部分问题。其实我跟徐老去的信远比那个多得多。那是有的是选出来弄到书里的，给老人的信当然更多了，是这样啊。其实这些啊都是一致的，就是在老人家有时候都能碰到徐老，徐老也常去看老人了、啊。这是可以。现在有些人呢、啊，好像他们自己的思想有问题，他们好像弄一个好像这业务是，怎么神经病啊？你都不知道啊？这相同的呀、啊，哪会哪能分别开啊？根本不是分别开的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那既然是相同的，那您有没有就是在徐老那里，就是带徐老给那个心密的人
有过
灌顶过？
有过，就是我刚好去看徐老的时候，有人有遇到过，有人去求法，徐老说来你给他灌顶，我就带徐老给他灌顶， 然后说啊，灌好了，你去谢谢徐老，把徐老给你灌进去啊，就这样。有这事有过。
2000年
啊，是2000年都有，老人已经不在世的时候也有，在以前也有，有过这事。
还有想请您就是谈一下，就是听说您跟老人在学法的过程中啊，长时间的通信有累计有20多万字。能不能谈一下您跟老人通信的这些？
这个倒是很简单说了，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公开发表过了。当然了，除了遗失的之外，有的信丢了，有过去丢的，有现在新丢的，都有。这个除了遗失的之外，都发表过了，就不用说了，看看资料吧。有字是不少，早年的事儿，有些见解现在看来都是不对的。我的见解就是看到的不对，那是个修法过程而已啊，看着做个参考而已，不能直播那个。
现在都全部发表
了
上面？
都发表过了，宋可军他们发表过了，那都不少了，20万字，还嫌少啊？都已经不少了，就该嫌少了。
老人有没有讲过不利四祖的这件事情？
老人早晚年的2年屡屡这么说，我不利传人，不利四祖，屡屡这么说，讲过，是的，老人都是这么说，我不利传人。你注意这种话，老人说我不利传人，说他自己都这么说，所以别拿老人说事啊。老人自己说过我不利传人，你看拿老人说事，不就越说越不是事啊？说个不是事，说吧。但是要不是老人立呢，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假如说现在包括现在的据说有30多位传法老师，包括30多位传法老师，包括各自的眷属，这些共同要立某一个人做四祖，那不是老，不在老人这句话里，包括不在老人，就老人说的是我不立四祖，说的是他自己不立四祖，这是叔叔强调，我不立四祖，叔叔强调这个话。这但是我说这个事是没发生，这个事没有发生。我是假如一种情况，30多个，据说是30多个，我知道才10多个呀，我并不都知道啊。据说有30多个传法老师，30多个传法老师，包括他自己的眷属，这些人要假如要立一个人的话，那不在老人这句话里包括。老人说的是我不立四祖，常说这个话，我不立四祖，常说。
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怎么看那个大禹祖师的《佛心经》一通大随修陀罗尼品，这部经本的现本？
是这回事。你先这么说吧，就是一部经多种译本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非常普遍。这个里头这个经啊，有一个版本这么写，哦，就是说是鲁山世子大禹千嵌，千嵌这俩字啊。这么从这个字面上理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铅是铅字印刷，嵌是木板印刷，铅嵌这俩字合在一块儿，不用引申，它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出来了。版本，你看铅字印刷木板这版本不同吗？版本的意思，我理解是大禹阿舍利所发现的另一个不同于大正藏里这个大藏版另一个版本的佛心经，我这么理解的。这跟另一个概念不同，另一个概念牵扯什么呀？另一个概念牵扯汇集的概念，谁是汇集了，他有这个概念。实际上有明显汇集痕迹的，有文字痕迹，但是没有说是谁汇集的，是大藏版。大藏版上下两卷明显是汇集，有汇集的，是古人汇集的，明显有这个痕迹。因为什么呢？上卷里明显的有，就到最后流通分都有了，明显的有。对了，有啊，做里边去都有了。下卷里呢，那就流通分了。下卷里呢，又来了一个流通分，又接上半个，明显有汇集的痕迹。倒不是千千版，倒是大藏版有汇集的痕迹。你说千千版是不是汇集的啊？那我知道有一种说法，他的说那是另外一种人那么说，站在另一个角度，咱不讨论他那个角度，他那么说的。但是像这样的说法也没啥依据。就是说你那样理解，我不那样理解，我这么理解的。我这种千卷是另一个版本，一个佛经多种一本不罕见呢、啊、
对
它并不罕见，这个事
据说心经就有至 少不七种的不同的。
对呀、啊，这些事就普遍存在这个现象，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所以你说哪个认为的？都是个人认为啊，哪个有道理啊？佛法依法不依理，你要看具体意思，不能依语不依语，看要看意不看语，看这个，这四依都知道啊，四依都知道。依法不依人，依意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亦不依不了矣嘛，对，都知道了四依。
还有那个老人说，心中心法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您能谈谈心中心法这个入手处和禅宗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特色吗？
明显不同，因为禅宗的修行方法是参话头啊，可是心中心法并不参话头，正行是观照，住行是打坐，就这个观照也不等于参话头，因为参话头是提起，观照是放下，刚好不是提起，放下，放下啥呀、啊？放下你当前的妄念，不理他了，我不跟他跑，不是放下了吗？我不跟他妄念跑，这不就放下了吗？所以刚好不是提起，是放下，这是方便下手方便不同，都是不让妄念主宰你，都是要不跟妄念跑。不跟妄念跑，不仅仅是禅宗，也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是古人古禅师，并且是教下的大祖师都这么讲。圭峰宗立禅师就是一例，他不仅仅是禅宗的祖师，他还是教下花严宗的祖师，就是说禅教两教他都是祖师爷。他就说这个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就是老人所说的不跟妄念跑啊。并且他说跟老人用词也一样，任灵知不任妄念是他说的，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圭峰宗立禅师说任灵知不任妄念，要是能做到不跟他跑啊，按圭峰宗立禅师的说法是这么个结论，他就到这种程度了，世人已不被业力所系，那个系也可能念记啊，就是那个啊，现在物理系数学系是用来这儿做动词用念记，不过都念系念惯了，都念系了，不被业力所系，就是说业力束缚不住他了，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解脱了呀！啊，还被业力所系，那是轮回啊！不被业力所系是解脱，跳出轮回了，那是成道了，那是解脱了了。世人，他啥人呢、啊？就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种人。世人连命终时，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他还没了生死，但是已经解脱了，业力拿他没办法，他不在轮回里了。这是他是教下和宗下的大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下手方便虽然不同，但是后边我说的都是同，就下手方便不同，哎，这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啊讲的啊说的啊关于就是正良的描述都相同，跟禅宗是相同的，以密为用就是不同处，以禅为体是相同处，以密为用是不同处，以净土为归是具有了普遍性，是心力具有了普遍，如果没有这一句，没有这一句话的心力门槛太高，不便于接纳众人，有一净土为归了，心力门槛不高了，这才便于哎面向大众，上中下三根都可以来学心力了，也就是对于这有人就这么说话，这种话我说的不少，说的简单了就三句，第一句以往生净土为目的，这是第一句，先突出目的最重要，方法是次要的，后面两句都是方法了，后面一念佛为正行，这是一句，再一句是以六因一咒一千座为助行，这是心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有把握的一种方法，一念佛为正行，别去牵扯什么宝刃啊见性啊打开啊开悟啊正道啊，别弄这些了。
刚才那个您说那个念佛以修心中心法为助行，以念佛为正行，这个是对那些就是那个修净土法门的这些师兄，可以对他们的经是这个意思吧？
啊，是这么回事。心里不有三句话吗？
啊，
第一句是以佛肉为正，
嗯、
啊，
对。
第二句是以总持为法，
对。
第三句是以净土为归。第一句以佛肉为宗，就是你刚才提那问题，以禅为体，
对，
就这个意思、嗯。要从这个角度看，六念一咒不修也能打开本来。现在有人都执着着非要修到爆炸，非要修到啥成才行，看成死路了，如果你不爆炸就不会见性，这句话就不对了，你要说在修行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像爆炸这样的事，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离了这个别的都不是，那要不修呢，你不若为宗闻法即悟， 插最上根的人呐、啊。这种人是确实是很少，我是没见过。我当场跟老人说我没见过这人。哦，
老人怎么说？
老人说你没见过啊？我说没有见过，修法都不用修，就像楞严经所说的，理属顿悟，乘悟冰消，趁着打开那一个机会，无量劫来的诸妄想执着习气都消尽了，这次总是要费劲，总是没有那么利索，我都没见过。哦，老人你没见过啊？我说没有，我也没见过。老人也没见过，太少了。好了，他就说第二句，以种子为法，他也是第一句的宗旨在。有地狱的种子在，然后呢用种子，种子在种一切法，持无量意，实际上从这个就是修行形式上说，属于接引持咒修力的方式是种子法。以这个位法不是用参话头，这就跟禅不一样了，这就入手。刚才说同一不同都讲到这个了。刚才是你说的问题是第三句话，以净土为归，这个话里头也有几种不同。刚才不说了三句话的话有三种，第一句话不一净土为归吗？不是，就是那么利索的人也是一净土为归，长期光净土，那也是一净土为归啊，长期光净土。有的人说我不生净土了，好了，从这一头落到那一头，谁说那是不生净土？那才是真生净土啊、哦！我不生净土了，那是真生净土了，长期光净土，没有东西，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没有在这灭，在那生，没有这些相，他真去生成上品呢，长期光净土。你要说以种子为法，有的法门是专门生息的，不是光念佛一种法门啊。你比方说莲花部的法，咱就说的就不是心密了，就说的是东密和藏密都有莲花部。莲花部的法是以阿弥陀佛为部主的，修莲花部的任何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跟你说一个已经圆寂的大德，你可能听说过黄燕祖了。
黄燕老，
他实际是藏密红药上师，他是就是一个莲花部的道场，藏密的莲花部，他叫莲花精舍。他对外说净土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金刚上师，他到这个莲花精舍里，他就是金刚上师，所以他讲净土，你听着就不一样，就是说。不是拖泥带水的，是利利索索的，就是这样。他这因为什么呢？不是就那一个方法。当然了，你能听得懂的，你对机的就这一个念佛方法。所以黄念老也很强调念佛。这一个就说到以净土为归了。以净土为归，也包括往生净土；以种子为法，也包括往生净土。我哦，一下子朗然现前了。好了，行了，那好了，就是说。不到这个，就是说还着相还啥，至少方便有余吧，至少十道庄严吧，它不是凡尘同居土。真正的没法不着相，非要有来有去之行，说成本无来去，本无生灭，根本就不可能懂，那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哎，这就是光说第三句，前两句不说了，那也可以生凡尘同居土啊，一样啊，生了凡尘同居土也一样行啊，也还能再跟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大师父，就是西方三圣、莲池海会佛萨继续学法，还可能见到弥勒菩萨，因为生息以后见八大菩萨，其中就有弥勒菩萨。也有人就在这分别往生内院呐、啊，还是在西方啊？那你到西方见了弥勒菩萨，想去内院不容易了；你到内院想去西方也容易。是弥勒佛发过这种愿呢、啊，说凡是生到我内院的，想发愿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送他过去。弥勒佛又发过这愿呢。这不都一样吗？随你自己了。这些事在这儿别那样分别了，要是再分别就没辙了。这本来就是不能不着相的人修的方法，着相成了优势了，不破相了。一开始就破相，那是一种根性，一开始鼓励你着相，这就是一种优势。佛经里都鼓励你着相啊，执持名号什么意思啊？坚持这个大执着名号，着的不是声音相吗？那金刚经直接破相，他才这么说了啊，若一色见我，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呢是心，不是音声，说的作用于心，心外不是不能取法吗？心外取法是外道吗？所以金刚经批评的不是弥陀经里说的这一种支持名号，是心支持啊。若一日若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你看是说的心，不是说的相上不乱，是说的一心不乱呢，不是说的心吗？所以他不是基本金刚经批评的对象，弥陀经跟金刚经并不矛盾，在这儿。这但是呢，他不能做到金刚经说的无论如何不能走，不是那根性，那你就直接净土为归。 这就是三句话刚才说的，哎，以生息为目的，以念佛为正行，以千座六月一座为助行，有这个助行在，它就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现象，也是不离心，不在你心外，你心里感觉往生很有把握，别人说了是不算的，是你心里有把握了才算数，别听我在这说理论了，你自己去做吧。以千座六月一座为助行，你念佛为正行，那个把握你自己知道，别人说了都不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也是。这就是心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刚才说的莲花部东也有藏密，那是西藏密宗和这个东密里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念佛什么，现在看到大部分净土文献，那是净土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各有自己往生西方极乐的方便。我再给你举一个宗，天台宗。天台宗是教宗天台行在弥陀，他是念佛生息的，但是他跟净土宗念佛可能不同，因为他教宗天台。他是教宗天台的，听到没有？净土宗生息是教宗净土的，这个净土也是教下，但是他教宗净土的不一定教宗天台，教宗天台是天台宗，都能生息，都一样生息。
什么还教宗天台？
教宗就是说讲教，以天台宗的教义为宗旨，因为他是天台宗啊。第四次接待传人我都见过，他告诉我的，现在我们都是教宗天台行在弥陀。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甭说他那一种非常缜密的观想摩诃止观，他没那个智慧观，甭说那个了，就是学前边的课程叫同盟止观，同盟就是学前边啊，启蒙的小孩启蒙的不是学前边吗？那种课程六妙门，树随止观环境，他能到，树随止能到，观都难办了，别甭说环境了，就我们现在入地也是，你能定中起观吗？一般都不能，个别有能，有人跟我说过他的境界，哎，我说你这个定中能起观，定中能起观，你知道那些不起观的人咋样误解？他说那是没入定，那是大妄想，那不是大妄想，那是定中起观的，那不一样。那我们在这用理论说，哪能说清楚啊？他的境界到了，他一讲你都听得出来的呀，那是真境界，那不是理论上讲就完了。所以讲理论就是讲教，那就讲天台的教义，行啊，没法了，连观都起不了了，甭说是摩诃止观了。就是那个同盟直观的树随直观环境的那个观，只还能做到，还能做到，观就不好做到了，那咋办呢？只好念佛，那就没办法，只有行在弥陀。那他但是他是教宗天台啊，净土宗也是教下，净土教宗净土，他不一定教宗天台，这有不同。但是又说相同，相同都生息就相同，也有相同的。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宗能往生，各宗都能往生净土。
能再引申的说，
我们往生净土就是第三句，就是我刚才说的体现为这三句话。
对对对，那能再引申说一下，就是有的修净土的，或者是在修心中心法之前修净土的人，那么他们就想比较一下，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就容易一些，或者说往生多善内院是相对来说就难。
这个说容易和难不都是抬杠吗？要想抬着杠也容易，我可以从大藏经里找出来好多好多经文佛说的。关于净土的怎么说，关于斗率内院的怎么说，一比较明显的结论可以得出来，往生斗率内院呢容易得多，这是佛经的结论呢。我们不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不适合大多数人的机，不对机，不这么做，要做也能做这个事儿啊，可以找出大量的经文来证明，经理说的，你看看哪个容易，经理说的可以大量做，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个事儿，不这么做，为什么呢？何必呢？没有必要，他有他的方便，他的方便也应该赞叹的呀。但是你可别以方便为究竟。当然，对于对机的人来说，舍方便无究竟。他跟这个法门对机，他舍了这方便就没有究竟了，这对。但是你要是不对机的，你不能以方便为究竟了，以别的方便为究竟，不耽误你自己事吗？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也就行了。你跟啥对机，就修什么法就行了。我们现在说心密最殊胜，刚才我说过，哎呦。那个力度不是别的法门能及的，根据我的修行实践证明，为什么我的修行实践能证明这一点呢？因为我跟心密对机，我要不对机啊，可能没这个力度，这就是对机的法门为最高嘛，就这个道理，因为我跟心密对机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感觉别的法门我都试过，要论力度那差太多了，潜移默化的妄想执着，不知不觉除于就是除掉，除掉的不知不觉之中往后没了。 所以信论是行论，只要你肯干你行，不是信论。非信不行，不信不行，信命当然也要信，但是它最主要是行。谁传的法呀？你就明白了吗？普贤菩萨什么菩萨？那念恨啊。但是呢，大多数人就是念大行菩萨就念行吧，就这么意思。这就是人多了念十念恨，大恨菩萨，大恨普贤菩萨，那就是重在行啊，重在真修行，并不是说教就完了，不是那回事啊。重在这肯定是行，就是连怀疑都不怕。当然不会一击根本，不会一击根本，但是有疑也有信，疑心参半，既信又疑，不怕你这个疑，你只要肯行，你那个疑消化于无形之间。不知不觉，因为我什么时候不怀疑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力度，我说的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力度，是别的我修过的别的法门所不能及的。所以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多疑啊，所以心里有点适合知识分子，有个道理。不怕你疑，你他不肯修，那没辙，那拿他没办法。只要肯修，他那个疑不用他用从理论上出，根本不用，不用从理论上出，不知不觉他自己就通了。是怎么想通的？没想就通了。因为从这一点解释作用于第八识，第八识是潜意识，从这一点解释作用于第八识。要是专门提出来心理怎么作用于第八识，我一般我都不回答，那都细论了再回答。我们说的是实践，他们搞成理论了，我就不回答这问题了。在这儿说就说到为什么，因为它秘密作用于第八识，第八识变成大圆凝滞了，它当然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根了，也就是说身边邪情界这些邪见不存在了，但是欲色可能还有贪嗔痴慢疑的习惯，这就是出习气。在没有打开之前呢，那些见解上没有邪见没有除掉之前呢，说什么出习气啊？那随业力，那不叫出习气。就是我不随业力，你变得不随业力，那是因果，你必须受的。出习气是已经就像按归峰宗密禅师说的话，已经不被业力所吸，但是你那个习惯还在，生死习惯还在啊。所以说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要寄托这个习惯还在，本来要什么寄托啊，哪有什么是要寄托，但是这个习惯还在啊。那好吧，既然你不在轮回里了，那就天上人间随你意寄托嘛，这个习惯还在。这就是说要除习气，除习气是指的打开本来以后的话，打开本来以前是随着业力，你不随念强制的随的。打个另外的比方嘛，金刚经六欲第一欲梦欲，梦幻泡影露电六欲，就梦欲，在梦里那就随着业力，你没醒，你根本你就做不得一点主，梦境不是由你做主的，那就铁的因果律，你根本没法。那就是说我们世间因果解脱呢，梦醒了，打破了这个虚妄，梦醒了，好了，那梦里你杀了一个人，梦醒了，检察院不会找你起诉的，不可能，那是你梦里的事儿。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你说他没有，记得清清楚楚，梦里的事儿，咋没做这个梦啊？他就是做了这个梦，他没有吗？他就有。要说有，你为你的行为负责吗？梦里的事负什么责呀？到底有啊？到底无？说不清楚，所以说有说无都是戏论。说到世间法都成了戏论了。戏论，你不值得一说的事儿，这都是。你说个有，那不也是没有吗？你说个没有，怎么没有？我现在还记得，怎么会没有啊？都是戏论。他因为他拿你没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醒了，梦没法作用于你了。这就是归峰宗密禅师说的不被业力所吸，这回事。这打比方说话这么说是这回事，可是我们现在呢总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无上道，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一净土回归好，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儿那个梦还能醒。别在梦里头说醒话，梦里头说醒话是误解，开悟见性了，误解了。
刚才咋提到一击根本？不会一击。
一击根本实际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疑都是信疑参半的疑，一击根本他就不会学佛。现在因为这个环境用不着装假学佛，古代有那个环境，他必须装假学佛，他不装假他本人没法生活。因为皇帝都有一个国师，佛法是善良宗教，你不信佛坏人的事儿，那是一禅体啊，谁都不愿意当一禅体。他是坏人，他实际并不信佛，他要冒充信佛，现在不用冒充，所以现在学佛没假的。所以这不是真怀疑，不是是信疑参半，不是真正的一级根本，不是真怀疑。
不一级根本都彻底解脱了，
打破了才可以。你要不打破你还在怀疑里，那不在痛苦里啊。 这也很痛苦的，在那一天有两天无，一天这个对了，两天那个不对了，正好弄得烦扰重重，那是你没打破。这个时候正好做功夫，那就是说三句话的功夫。第一句以不是为宗，行了，一步到位了，就不用说了。这很少，都没见过，连老人也没见过。这就是第二，你总是违法，肯打都不肯，肯一关照为正行不肯，这个再不行你就是违规，就那三句话啊，以生息为目的，以念佛为正行，以六欲六欲千作为助行，肯干不肯干，只要肯干，你那个怀疑来回折腾还不如这样，挑一个干干好，挑一个是实干，这就叫行门。行门就是光说实干了，行门。理论上当然要懂，懂了以后就不管他了呀，这叫行起谢绝啊！你起了行了，起了修行了，把你那理解断绝了，再去在那做功夫，那不越做越烦恼，那个没有做功夫，那刚好耽误了做功夫啊，那个不好那个。所以心里是行门，你要实际去修行，这就是三句话，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句啊，我们是知道有，但是实际上没见过那人，老人都没见过，我们还说啥呀？你没见过啊，他说我也没见过，那么利索，那就像古代的那个广恶图人那么利索。释迦牟尼佛说无上道，他是图人，就是个杀猪的。广恶，广是宽广，恶是恶头，他的恶头比较宽广。其实这种人呢，就是充满了智慧，但是他今生就是现杀猪的样，杀猪的。佛说无上的道，不说方便法，说无上道，他去听了，拿着手里还抄着刀呢，那时候习惯了，杀猪杀惯了，刀没扔，拿着刀就停了。哦，明白了，这么回事了，刀扔了，就你看看习戒出境了，那代表习戒出境了，代表这个，你看看利索不利索，不用再出习戒，不用保证了，对吧？刀都扔了，你扔，我也是千佛一术，好究竟了，千佛是究竟佛，他可不是几地几地菩萨，可不是那回事儿，这利索的人呐、啊，这人我没见过。哇，老师说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都没遇到我，太利索了，这人就是一下究竟了，所有的习气一下都出尽了。那个刀扔是表法的，代表出尽的习气。习气指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其实那就是代表哪一句话？《金刚经》那句话“法上应舍”，那个刀就是指的法，断斩什么斩的是烦恼，何况那些烦恼了，那些非法了。那更出尽了，一下出尽了。这人是没见过，我是没见过，老人说他也没见过，咱就不说这个了。第二句能行也行啊，真的行第三句，我还认为第二句的这种人比例有多大？不到10%，受过心密灌顶的不到10%。大部分人走第三句的路最利索，问谁？问自己，你生息的把握别人不知道，别再听这个说说一怀疑，听那个说又怀疑，你这怀疑一辈子，到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一生又空过了。你自己最有把握，甭说别人，我说你不能生气你都不买账，你咋知道我的境界？行了，我就说这人行了，真有成效，这个人这真有成效，又一个得利的人，得到这个法的利益的人，这是。我说你也不应该买账，光把自己的什么建在别人的嘴上啊，那是哄自己的呀、啊、到最后你连自己都又乱了，一起移好了，连移自己再移那个人都移进去了，不好啊。那还是你自己有把握，所以说说到把握那是你自己知道的事儿。要是我说这话不算数，就是我说错了，实践证明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种现象，就是把握在自心，确实是这种现象。好，你接着说吧，这就剩三个问题了。好啊，四个问题也行。
咱们初祖啊，在那个定中啊，感到普贤菩萨灌顶，那么受那个来传授这个心中心法。那么关于这个传承的方式，有些人不理解，想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他这个不理解，我能理解，从他的角度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可能是这样，你知道，咱刚才说一个话题，说过一个啥话题啊？就是说，两个极端是一回事，一个是制作神奇玄妙，另一个彻底。把这些说成等于零，这也是两个极端，这可能在这里头吧，要不然他怎么会不理解呢？要不然怎么会不理解呢？很平常的事，你要说我怎么理解，那都根本就不用回答，我怎么理解，我哪会，因为我是心理弟子啊，我怎么会有任何怀疑呢？我就不可能有任何，要不然我就不学心理不就完了吗？我不再学心理，人家很谦的学心理，我怎么会怀疑这事呢？ 我就不会发现这，我因为什么呢？这个根本没必要去解释、去争论，毫无意义。用另一句话是吧？你要去争论这事儿啊，越洗越脏。能理解他都不理解，行了，完了，就完了。不说别的了，我当然跟你不同了，因为我是新民弟子嘛。你更不是新民弟子的人，讨论这干什么呀？他不是本门的事儿。要是本门里头有人，他说这个，那我就另外回答。你可以不学新民。完了，没人强制你啊。我们这不是说号召谁了，你要不学我就吓唬吓唬你，不学下金刚地狱，没有吧？老人也没说过吧？后来的传法老师也没说过吧？既然没有，你可以不学新民，不必在这儿教这个真了。我当然不怀疑，我要是怀疑我就不肯学新民了嘛。我当然一点都不怀疑吧，肯定是这样嘛。我们的修行实践也证明了，不刚才还说了吗？我们都是按修行实践说的。为什么我们是行门这个词儿是只借用一下行门的词儿，借用我在就是别的地方看到行门了，借用一下，这不都跟这个是一回事吗？我当然不怀疑这个。
请问元音老人是不是真的说过修道爆炸即可见佛性？
是啊，这书里都有啊，但是你看书接着往下看啊，别光看前头不看后头，除非你把老人后头那段话掐下来一咕噜，我不要了，就要前半句的话，肯定要扫掉。你要知道这样不着相了吗？当年我也是不要后咕噜的人呐、啊，我要前头这个，去问老人执着这个相，老人的眼一瞪，这么大不止一次啊，因为说了以后下一次还是执着，就是惯了，着相惯了。我老人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这都是那话，就这一句没了，往后不说了。这样才肯去读那些书，再往后看，哦，原来不可得也不可执着呀。这个只要你起念，那肯定是有相了，那就不是一念不生，也就失掉了，也不再了了分明了，就成了世间有相的了。那个是微正来之的呀。哦，这么回事啊？好了，就你这一明白，跟爆炸有什么区别？这有区别吗？有的人他来得猛，他不是就这么一明白。噼了一下爆炸了，那个也跟那突然没明白没也没有什么差别，不就是朗然现前吗？所谓朗然现前，你总理解是有个东西现前，说有个东西说没个东西啊，都是戏论，都是啥呀？那是乌云散了，青天露了呀，不是外头你修了个青天吗？不是青天来了，原来没来，现在青天来了，是你自己的妄想执着那时候不现行了呀。哎呀，原来如此啊，不现行就这样的呀，就只用，这就只用去妄，不用求真，就这个道理。因为为啥不用求？因为他当下现成的呀，这才是真的。你要是抓一个有相，好了，成了个形象了。这个形象一来，完了，不是老人的意思了。这老人就该瞪着眼吵了呀！你瞪着劲大的呀，有什么爆炸不爆炸的？这是说这个，还有另一个，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后来我明白了，这两个是落两端呢，一个是落到光影里了，落到光影里。哎，这就是个爆炸，这是个光，成了光影了，不是真的那个境界了。还有落到概念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灵智，那是一种语言概念，灵智成了语言概念了，那不是，那是当下现前的实际来的，没法用了。慧能宗密禅师刚才说过，认灵智不认妄念，古人都用过，老人也拿来用，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不是老人的发明，古人都用过，不只是慧能宗密禅师，别的大德用过的很多，用这个灵智这个。但是你也别误解，他们说的灵智跟你误解那个灵智都不相同，那是清正的境界才可以。在文字上一做文章，老人都自己就扫掉了，灵智也不可得。紧接着肯定有这个话，你接着往下读肯定有这个话。为什么？怕你着相啊，那除非把老人后头的话掐掉。所以我有个建议，可能现在都采用了这个建议。我说你那个片头啊，他就是前半句后半句你没弄上，没弄到那个光盘上，前半句后半句应该加上，这才是老人的意思。要不然的话，那不是有法可立了吗？这不仅仅是老人的意思，佛的意思，历代各宗各派祖师大德的意思，也是老人的意思，这才对呀、啊。要不然还是佛法吗？那不误解了，一误解都不一定是佛法了，那成了有建立有诽谤了，成了这样的了。离开建立都一万块可以啊。
老师，其实您已经回答了我们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老人说的这个修道爆炸即可见性， 另外一个就是有人经常就是说我们要任取一念断处之了了灵之，就是我们的佛性。有人对这句话不理解，就是等于
对呀、
啊，您刚才的回答已经把
这是我经历过的。老人瞪着眼还不止一次就这么说，有啥灵智不灵智啊？还有时候我另一个问题，有什么爆炸爆炸的？这是我以前自己经历过的。再找老人的著作，就注意到后半句了。原来老人著作也找不到后半句，因为你不注意。老人说着你不在意，说前头说你一着相你在意，因为什么着相惯了、啊？我也是着相惯了、啊，以前也是一样啊，着相惯了、啊，后来他总是不在意。实际上，老人紧接着就说后半句，除非你整理文字的时候把后半句掐掉，不要那一咕噜了，那就不是老人的意思了，掐掉，除非那样。
还有那个新中心佛学文化联合会是哪个部门批准的？是否已经完善了所有手续？这个联合会的宗旨和主要活动您了解吗？
据我听说，这不属于宗教口，这属于文化口，但是我只是听说。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这个事儿啊，一开始还没有运作的时候就跟我讲过，当时我就讲了两件事不介入，这是我自己的两件事。我就说我跟联合会之间我有两件事不介入，第一件事是不介入联合会的人事管理，谁谁当这个谁当，那你谁还当谁当，你别找我做啥，顶多贵宾啊或者是名誉什么什么这都可以，这是第一个不介入。第二件事是不介入联合会的财务管理，这事都不找我了，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管了，就具体操作我就不管了，我也不过问，我也不知道，我还也没有想知道。这联合会的人现在就在这儿，你们问他。对了，我跟他关系跟别的地方的关系也是这个关系，不介入两件事儿。要假如说灌顶传法说法，那这你不是佛学文化联合会，不是这个扣着这个主题，佛学文化这个主题好了，灌顶传法是佛学文化现象，我就介入这一种现象吧，别的我都不介入。
就
带大家问一问，
老师听到第一个，
为什么经常说？因为他用的词跟老人一样，灵芝。慧空中地禅师用的时候也是灵芝，所以有的人批评这个，你去批评古禅师吧，那都他们出的，不是老人创造。
我加上连着后两句，
误解了，他批评的是误解后的灵芝，他误解了以后去批评。要是误解以前，那根本容不得批评，那是真性朗然现前了。批评什么呀？他也容不得你赞叹，连赞叹也容不得，批评更容不得，都容不得你这个。他不在你批评和赞叹里，都不在这儿，不在建立和诽谤里。那你误解以后，当然你就能批评了。咋样误解咋样批评，能批评到老人本身呢？还不仅仅是慧空宗密禅师，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踏下心来找一找资料。现在工具好啊，能收缩，在网上这。好多禅师都用这个词灵芝，不是老人自己用，教下的大德用过，中下大德用过，都用这个。咱说这慧空宗密禅师呢，他有代表性，既能代表教下，又能代表中下，因为他本人是教下中下两重祖师，他华严宗祖师、禅宗祖师两重祖师。
那就是说做这个就是说分段生死一了，变异生死为了，反正万念中你都不随之的。
初地境界，要是用这样说，是初地境界。
嗯，
要假如到了那个一短为长，一粗为妙，那个妙用都起来是八地，八地妙用在起。因为什么？习气没尽，不可能起啥大妙用，就是有点妙用，也不一定永远。弄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了。在修行过程中啊，谁都可能契合那个妙。哎呦，我突然出去了，不可能是假的。你再出一回，弄不了了。这就是说，你习气还在。习气不在，想上想出出想回回，那是一生身了。因为你习气还在，不就不好说那是一生身了。所以有时候就这么给他方便说，好了，你拿个东西回来，看看真的假的。他出不去了，他拿什么东西回来啊？别让他执着了，就那意思。实际上那一次出去，他真拿东西呢，真能拿回来的，不是不拿。偶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习气还在。只用把你这习气除掉，那些事都不是个事，他也不叫神通，他们那些。只有着相的人说那是神通，他们不怪他起名叫神通。老人这些人很多，所以刚才一开始让我谈老人，我知道想听这个，我亲眼见过这个，但是我们都不在意这个，在意的是根本，不得根本，这个都假的。世间法，乌婆神汉也会这个，你能说他是解脱道吗？他都会这个。再一个，甭说人间了，神鬼道里的都有这个。你说这神鬼道都是解脱道啊？他都解脱过了，不相干呐、啊，这不相干的事啊！啊，你说咱不说鬼道，咱说天界吧，天界比人好， 世界多大吗？连那个都不是，何况现在的卧室案大多都是轨道啊。天神哪有附体的呀、啊、天神哪会附人啊？他吹牛，我是老天爷，我是玉皇大帝的马童，都吹牛的。还有人说是观世音菩萨的马童呢，我说我啥时候听说观世音菩萨要马童啊？没那回事儿。这些人他还很灵验，这你能说他是解脱道吗？所以不相干呐、啊。所以虽然老人有这个能力，我一般不说这个，因为跟他们相同这一方面都有这个能力，那老人的根本跟他们不同，我们学的是老人的根本。
请问您认为学佛的关键是什么？能不能用简要的概括？
三个字答完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就这三个字答完了。学佛的根本呢、啊，简单说太简单了，出发心，没了，回答完毕了啊，先到这儿。根本就是你的出发心，这才是根本。心外无法呀、啊，心外缺乏是外道。